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思考呢，先选评第九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第一本《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人士顶礼传人专注上师深受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次修持眼前的两生十一为度化天边无际的缘起麻烦众生殊胜慈心。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第九课的执行品这部分内容。那么这部分的话，已经走到了就是在这个他的真实发愿当中第十五个科判的有一句佛菩萨就是愿这里。那么随顺所有一切诸佛菩萨觉得这个一方面，第一个是诸佛咨询之愿。第二呢是随菩萨修学之愿，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学到了随菩萨修学之愿的这个例子。那么在菩萨修学之愿的话，它主要就是一个是随顺普贤菩萨的修学愿，殊菩萨的这个修学愿。在上一堂因为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讲到的是随普贤菩萨修学愿的一半，看着这个颂词还没有完全讲完，第一个颂词讲的就是一切如来有相，考虑普贤经的这个颂词没讲完，实际上它下面紧接着还有一段颂词都是在这个课堂当中。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学的第一个颂词，主要是这两个颂词大家要明白呢它的角度不相同它的是课堂上面呢是在一起，都是呢从随顺普贤菩萨修学之愿的角度来讲，但是上一个句颂呢它主要是讲到说要将自己所有的善根所一向呢愿自己与菩萨普贤菩萨相同，特别是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句颂的话就是具体讲说我与普贤菩萨相同是在哪些方面相同呢，就是在众清净的这几个方面一个相同，一个是身清净，大概也是口清净、意清净、行清净和这个刹土清净，就是它就是分了这五个方面呢来具体宣说他具有的这种愿自己与普贤菩萨相同的这个清净相。那么这本身呢是这里讲到说愿身口意恒清净，诸行刹土亦复然，如是智慧号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那么这段颂词它的这个本身的意义就是说愿我的这个身口意还有呢那是清净，诸行与刹土亦复然，也是恒实清净，就是自然的意思。那么是的话具有对于呢具有这样的具有五种清净的，就是愿我的身口意能够跟这个普贤菩萨相同，实际上就是说明普贤菩萨的本身他这样的一个智慧坚决呢本身就具有如是的五种清净，这个发愿呢愿我与彼呢皆共同的。其实像这一段的这个颂词呢这样的一个发言就非常的圆满了。那我们具体要看一下就是什么是所谓的这个身清净呢，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个身体当中可以唤出无量佛刹的微神处的这样的身体，再以这种身体呢去供养尘世诸佛来听闻修持妙法。像这种身清净的这个愿，其实在就是你比如说到顶礼的时候我们有过类似的在普贤品品前面的那个顶礼之当中其实讲过自己的方法，就是自己的身体呢幻化出无量无边的身体，那么各这个身体的话都会顶礼无量无边的佛尊以及菩萨，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当然我们作为初学者现在是一种观想的方式发愿的方式去手持，但是作为真实的普贤菩萨为主的这些个圣者的话，那么他是可以真实做到的。那么他的这个功德虽然的话无量无边，所以呢愿自己相续当中最终能够获得与普贤菩萨同等的这个五种清净之一，就是这个身清净。那么这样的一个修力是非常殊胜的。当然我们说一个身体幻化出无量的身体，以这个身体去供养尘世诸佛，这是呢一方面，主要是什么呢？我借用这样的一个方便的话，我的这个身体这个清净佛尊、清净三十一切诸佛， 必定是可以去听闻这个修持诸佛所宣讲的这个妙法的，这是身心净的一方面的含义。那么第二个的话就讲到语清净，说到这个语清净，也就是说自己的一个声音能够流露出无动这个法音大相海般的这种无量的法音，那所有的众生听到这些法音都会相应各自的根基而获得暂时究竟的利益。那这一段的话也非常重要，这个也是我们在前面来讲这个行权品的诵读过程当中也涉及到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发愿。那在这里的话再一次的提出要那个与这个菩萨同等的一个与清净方面，就是我们每个人，比如说现在我是在用这个中国的普通话的一种语言在跟大家交流佛法，那其他的中国的像一些地方的方言我也不懂那么外国的语言我也不会说，这样的话就会非常受局限。但是呢作为真正的菩萨来说呢，他一个音声的话就是可以流露出一个方面是两个角度，一个的话就是他的语音，就是所有的众生听了都能够懂得并且呢另外一个方面的角度就是说他能够相应所有众生的根基了。你像我们作为凡夫人在讲法的时候呢，有些人爱听，有些人就是不爱听。我不能够满足所有众生的一种很好奇，我没有办法查得到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根基意乐这是我无力去观察到的，那么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这个语清净的发愿还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是我们以前呢也讲过一些比如说大家那个在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过程当中或者呢你有这种机会呢在那个就是宣扬法音啊，宣扬法音的过程中这个流传法本或者就是比如说还包括那个就是给别人去传播一些那个法有关系的，乃至于呢在三宝所依处挂这个非常这个灵等等的这些环节的时候呢，其实这样去随身发愿，他的功德呢就会获得，未来让自己获得与清净的功德，未来自己与清净的功德。那还有一些就是属于是那种忏悔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慢慢的接触到佛学会这边的一些学修安排慢慢就会有相关的。假如说这个有些学员开法会，开这个金刚萨埵法会，很多佛学会的道理都知道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常见的也比较这个兴盛的一种修法，又简单那么道友知道了自己的话时不时的也经常自己忏悔。那么虽然忏悔的方法不一定只局限在这一种，但是你在忏悔的时候，就是心里面会观想我自己生于三年所做的一切的恶业都清净。那其中的这个语清净这种语清净呢，就是你忏悔清净之后，你自带的就发愿当我身清净的话，愿我像普贤行愿品当中所说的这个身清净的这种力量，要是记不起来，那么就是随顺普贤行愿品的一种愿力，愿能生于乃至行为刹土能皆空清净这样发愿的话，那么他忏悔的本身就能够起到那个作用。那语清净也是一样你的这个语言上面本身这个口音你比如说我们在念一个嗡班的萨多哄的这种忏悔的经咒，那么它本来就是口念，所以它最直接的一种加持的话就是清净语障嘛，那肯定是能够起到这方面作用。那么这个语障清净了，那这个语清净它有什么样的功德呢？那直接用普贤行愿品的这种力量去发愿就非常圆满。也不能说我光是语言清净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愿望。那如果说自己有一个愿望的话，他这个语言清净的或者他忏悔的那个力量直接导致他就直接产生这些功德，直接会产生这方面的一种作用和缘起，是很重要的。这些呢就是说在平时修法过程当中，像这个平时云平里面的这些愿自从这次诵词讲过了，我们可以在诵词的这个这个旁边的话标注一点点他的那个字面的解释经过了这个上师的课以及辅导过之后，大概心里面有一点印象，每次呢在用普贤行愿品发愿或者回向的时候，一旦念到这个诵词，心里面就有一个作意这个是非常功德非常可思议的。那在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这个语清净。 非亲近的话，当然是，说起来呢，是学习人最渴求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说，他这里的这个易亲近的这种表现呢，是啊，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面来讲，就是说，心相续当中啊，一刹那就能够见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行的佛刹，哎，一刹那呢，能够去现前的去诚实供养诸佛啊。修行佛法呀，度化众生啊，等等这些孩子出来的，这个跟前面的身心境是角度是区别的。就是他好像也说的说是诚实供养，他这个地方是从意的角度来讲，前面的话是从他的身体啊，依靠身体的这种清净之后没有障碍，去哪里都很方便。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他这个还是会有他那个角度的一个不相同的点，这个主要是从意的方面啊，这种意识上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智慧。那么在瞬间的时候呢，不光是能够现前诸佛及菩萨，要能够现前实时供养，乃至于呢啊所有的这个相续当中，在自身的相续当中，文字就近佛法呀，对众生的这种龙等的这种功德智慧，全部都能够展现，这就叫一清净，那就很清净。那像这样的一种愿力呢，也是我们平时最渴求的。因为作为一个修行人，不管是你想求人天福报也好，还是想求呢自我解脱也好，还是想希求真正的能够生生世世利益众生也好，那首要的一个条件就要去断这个烦恼远亲，对吧？有高的标准先不说，你要想度化众生，也可能是要有很大的行径。那在相续当中的话，烦恼是已经熄灭的，他的这个心气非常的平安开门，烦恼已经熄灭，所以才会真正去注重的能力。但如果说从自我解脱啊，这个想要这个自己出离轮回，那也必须需要断除烦恼的。从一个人天福报的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嘛，要讲往生人天善去，必行的要行持这个十善业道。那么这个十善业道，它其中就有三个，就是一清净啊，就是说到这个贪嗔痴这三种的烦恼清净，才能够呢这个第二世来获得一个人天善去的一个安乐之果，暂时的安乐之果。所以这个，而且呢，我们不说它的这个果法，虽然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渴求，就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上来讲，一个人生烦恼的时候，它是很痛苦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的话都不希望自己天天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妒啊、仇恨啊、这个嗔恚呀、那个各种的这种愤恨啊、种种的负面的情绪啊、等等的忧愁、哀伤等等等等的这些烦恼的那个，这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的心情，因为他直接感受的是苦受嘛，也是让我们不快乐的。所以，不管是从法师和究竟的角度来讲，这个一清净的发愿，当然我们普贤学用品本身的话，都是最究竟了义的一些发愿。那我们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怎么说，法师和究竟的话，发愿自己呢相续清净，这个义也就是指的最相续的这个，怎么说嘛，都是这是他的这方面的一个特色。那么第四个呢，就讲到勤清净。勤清净的话，就是说远离所有的这个唯品，就是所有的行为都极其清净。那菩萨的行为主要就是六度万行啊，六度啊、四摄呀、但是七道品啊，这些呢是菩萨的行为。那么如果说获得了这个行清净的功德，那他的这个六度、四摄、三十七道品的唯品，那一定远离了，就是没有，这就是一种清净。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行持菩萨的六度四摄的时候，好五缘重生，这就叫做他的行还没有办法可清净，没办法可清净。那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就你的这种行为是不会给其他带来痛苦烦恼只能会做获得是究竟的利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一般的凡夫人在行持这个菩萨行的过程当中，他因为相续中烦恼没有断，然后行为没有达到自己清净。所以说呢，虽然是看起来行持的是一个菩萨的一个这个好事情啊，就是一个很殊胜的行为，但呢，反而有的时候适得其反，给其他带来烦恼痛苦也没有办法说直接能够给其他带来暂时的究竟的利益，现实的事情。即便是这样，我们说该做的还是要做，在自己不断的 那去阐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的过程中啊，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英文，对吧？我们能说啊，这个事情不能做，或者说啊，一次你没有做好，那我以后就再不沾了。其实这种想法的话，就比较偏激了一点。那作为一个投资人，怎么可能没有错呢？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的话是你自己怎么去面对你的错误，怎么样在尽快的啊这个最短的时间当中呢，去尽量的纠正自己的错误，尽可能的把它做在你能力范围之中的一个边缘上，是个叫积极，啊这个是积极。但是如果我们要要求非常高，说那就不能犯错，这个可能对少数人来说又做的是我们法律生的事业啊，这么伟大的事业，其实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我们要现代的啊，站在一个比较中道的角度啊去看这个问题是啊，可以考虑这一点。实际上也是涉及到呢，我讲这个我们用发愿去省吃这一种资格的同时，讲一些比较实际的，那到我们以后在未来的学佛过程当中，在发心过程啊，发心持续福德的过程当中，在自利利他的过程当中，肯定呢也会有一些不圆满啊，一些缺失啊，有些因为自己的智慧不够啊，悲心不够，善巧不够，会出现一些误差呀，或者呢就是感觉的啊，确实呢对别人也没有起到真正的一些饶益作用，还给别人带来了一些烦恼和痛苦啊，有可能会出现这些事情。只要你方向对，你不要做这些事情出来之后好像忍无所谓嘛，好像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当然也不合理，但是说我们自己把握一个中道的心情，因为这个就是人成熟的一个过程，你的方向对，你自己能够反省，你自己能够逐步的去尽可能的去改正，去调整自身的一些烦恼脾气和毛病，那么它这个中间出现的这些缺失其实就是普及人生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正常的状态啊，不去管是不合理的，过分的自责也是不合理的，找一个中道就好了，中道就好了。另外的话就是一些别的一些内容哈。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插图情景。那这个插图情景当然呢就是希望的话我能够令一切的这个插图都具足像极乐世界一般的功德，它的这个从七世界来讲的话，所有的大地都是珍宝构成啊，宝树啊，珍珠璎珞呀等等啊，无比的金金庄严。那么从有情世界角度来讲，全部都是那个就是无量的圣者菩萨，圣者菩萨安住的一个地方，甚至那里的旁生的话，其实也都是佛之化身，佛菩萨的化身都可以宣讲法音。这个在当然在这个像《阿弥陀经》当中都描述的非常的详尽。你自己的话发愿，那这个自己也能够获得类似的一种差别。他就是要希望自己去读这五种情景。那我们说如果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想要获得这五种情景，唯一的途径只有靠普贤行愿去发愿了。他就你做了功德，做了一些善根，那么就如实去发愿，那么他就种下了一个成熟的因缘，未来必定会成熟。未来的话他听到这个每一天呢他就会现前，那我们就一上去的话肯定变成一种甚至的甚至的。那上师其实在这一段的话还提到说，为什么说这些就是算这些有缘众生都要向普贤菩萨去学习呢？就是因为一般的人呢，他的心量没有那么广大，根本没有办法发起像普贤菩萨那样的大愿，也没有办法依靠自力啊去实现那些大愿。原因这两个原因，所以说呢，就是以随学的方式，随学普贤菩萨的愿，那么自己呢？人从自身的一些心态上来讲，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广博的伟大的这些愿力去考虑，但是现在的话愿随心去发了。那么本来自己的这个光是依靠自身的一个能力，你可能生生世世的话你就没办法去实现这种大愿，但是现在依靠这种普贤学缘品质呢，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力的话，那么未来一定会现成。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去向这个学习普贤学品，或者是随学普贤菩萨的这些愿力的一个很大的标志。你造作如是的因，那么必定会造作如是的果。所以现在的话我是说本身普贤学品里面的这个内容其实它很深，尤其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部分的话，好多都是就是说这几堂课的话我们跨度有三堂的吧，都是那个一地菩萨以上乃至到十地乃至最后到佛地之间的那种一些不可思议的功德。 啊，凡夫人的话用分别心想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思议的。但是呢，我们虽然自己现在啊连他万分之一的功夫都沾不上，那如果说我能够啊以这种发愿的这个方式去手持一种清净的发心，真真实实的，虽然我是一个很浓烈的凡夫，但是的话我愿意去随顺佛菩萨的那种宏愿，未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实现，未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承诺我当初啊说过的这个度化众生的，真真实实能饶于人，让所有的有情人能够离苦得乐，这样一种愿望。那么这样去带着一个清净的发心，一心一意的去执行去发愿，那么你的那个愿的话就会很快成熟。这是不可思议的啊、哦、这个是不可思议，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好像一个乞丐的话永远是没有机会去当国王，但是有一天说不定他是在他的这个垃圾堆里面找到一颗如意宝，然后他马上就会具有所有国王所具有的功德。那关键就看你能不能找到那个如意宝，就是一个方法的问题。所以呢，像平时升起这个啊，就决定这些佛菩萨的愿力啊，再去发一点如是去回向，自己平时呢精进的努力去做自己可能能做到的这个微不足道的那一分，把它长期坚持下去，那你最终的这个真实的大愿，它一定是能够实现的。这就叫做因果规律，它就是一种必然的规律。所以上师在后面也是讲到，我们说一般的凡夫人呢，偶尔升起一些善念，比如说很想说，哎，我要做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哎，我的身口意三门我绝对不做好业，心里面是这样想，但是其实它是有反复的，对吧？我们大家自己都会有这感受啊，并不是很容易就完全就是说我自从这样想念过以后的话，我就再没有问题了，我就一直呢从来就不生一丝一毫的恶念，从来都没有不如法的行为了。但是的话其实就是关键的话在这里面，就是说其实反复人他的那个反复的状态很多，我们唯一呢就是一个方面自己在家的去守持几个根本的，比如说每天的这种发愿不要放弃，然后自己在意识到自己产生烦恼的时候，在自己能够对治的那个程度上，这个能够对治的程度又是个什么意思呢？其实有的时候像学佛的初学者他也会有一个方面的纠结，就是说我学了佛法，我觉得佛法真的讲得很好，但是为什么我学了一段时间了，自身的烦恼好像也没有占掉多少，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明显啊，有什么样的一个起色，他就在这方面会有一些疑惑，然后会感觉很因为断不掉烦恼而痛苦。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这样看的，就好像我们说对于一个刚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你到底给他立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你是要求他一年之内呢就能上到二年级，还是要求他一年之内呢一定要去读博士，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问题，就是自己第一个要求。虽然说呢这个整个菩提行整个大乘的这个道，它是需要无量劫当中啊要再的去串习啊，通过呢长久的一个时间才能够最终见证菩提啊，即便是短的话，那也需要强大的修力才能够呢改变自己生生世世的习气，而呢啊切入圣果的话，这么短暂的一个时间段的学习而给他立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博士的那个标杆，是不是自己的标准本身就立的跟自身的那个修行的这个力度和时间和这个修行的时候目前所处的这个因缘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好像说我硬是要要求一个刚读一年级的小学生必须要求他二年级就能够直接去读到博士的或者升到博士的那个学位，这个就不现实了。烦恼的话就是要慢慢的去调整，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无时间一来串起的我那么长时间习气很坚固，那我们要想断的话没有做一个长期的反作用的串起是不是很容易。那么我刚才说到说在自己呢尽力的去断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以前碰到这件事情非常的紧啊，对这个事情那是要以牙还牙，那我现在的话不还了，但是呢我可能郁闷了一个星期或者运动了十天半个月，那是我慢慢的释怀了，就是不管是愿意不愿意的话，可能很勉强就放下了。那再往后面，可能自己就放的算是比较自在的话，就心里不是那种特别堵。但终归的话，还是把它想通了就过去了。那再往后，可能这件事情它想通的时间就会缩短。以前这个很长时间才能够想得过去，现在的话，我一周之后。我这件事情也彻底不会再纠结了，这个其实可 就比如说我上了第一个台阶，又往第二个，又往第三个，最后的话我发现我上去第一层楼啊，又往第二层了，第三层了，它需要有个过程，你得允许它有个过程。虽然没有说盖房子的时候啊，第一层才刚刚打起的话，一楼二楼没有过，直接的话是这个三楼或者说十楼的话就已经现成了，那个是不牢靠的。就其实我们自己要重新要比较客观的去认知去分完这个断烦恼的过程。那么这个在他的这个烦恼还能够有一个哪个修理调整的清净的时候啊，你肯定会比较纠结，你觉得哎呀怎么天天学的这么多，法这么好，说的也这么好，自己也觉得特别好，也给别人讲的很好，但是为什么自己烦恼还那么多呢？就觉得很惭愧。这当然是个正常的情绪，惭愧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必定有烦恼在，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惭愧的地方。但是的话你要知道它正常的一个过程，它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延长期去穿行，慢慢去锻炼，然后慢慢的去修集啊。每次出现烦恼的时候呢啊，学会自己能够当下认知，然后看看自己能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调整到什么样的程度，一点一点一点的去改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规律，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只要你发现你整个过程啊还在往前走，再往进步里走，身口意能相比较以前越来越清净，那么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学习过程。啊，这个理解，这个努力，啊，这个话用你的状态啊，实际一点。啊，不要那么幼稚啊，然后想当然的觉得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啊，为什么学了佛不能断烦恼？这句话说的就很笼统，你这样去下一个概下一个定义呢，其实是不合理的。其实他已经断了他该断的，以你自己的这个修的这个力度，已经断了他该断的。就好像这个就是什么呢？灯光出现的时候，它相应的能够显出的那部分黑暗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法尔道。只不过自己的话没有意识到的话，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相对的能量和水光，一层有一层，一层一层的能量，层层往上，层层越断越清净。那么自己的话是把这个最初步的这个能量呢，想要断掉所有的水光，这是困难的。你就哪怕是到了一地菩萨的时候，一地菩萨他也有他能量的智慧去断出一地相对的水光，但是的话一地菩萨跟实地菩萨的境界还是没办法比的。为什么呢？他实地菩萨的这些锁断还没断掉，是不是？那他还要进入上升到二地的时候再断掉二地的锁断，再上升到三地也要断掉三地的锁断，最终才能达到实地最后一个成佛，是不是也是层层在断？也没有说是一句话啊，已经成圣者了怎么会有烦恼。是成圣者的话，烦恼不可能像凡夫这样体现，但是他相应的自己地道的障碍还是要一分一分一分去掉，不可能往上走，还是这个规律呢？我们作为凡夫修行人呢，也是一样的。大家呢，在整个学佛的过程当中，现在呢，就是学佛的话，重视重视自律，重视自己呢，这个平时怎么样去一点一点调整。只要你在这个上面不放松，你能经常去反观，然后在可能在自己能断掉的那个位置上，不忘了去调整你的烦恼，这是最好的。状态了，第二个刚出发心，刚刚出学佛，把这个很多佛法的道理都还没有明白的情况下，就觉得啊，为什么我烦恼还在？很简单的一句话，把成佛呢讲得这么容易的话，是特别好啊，特别好去学习的。就是顺便在其他的一个角度上面啊，稍微沟通。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第二个课判。这个还是在随学菩萨院啊，第二课范里面就是讲的随学文殊菩萨的这个学习院。这里说呢，欲遍尽普贤行，文殊师利诸大愿，难离十业经无余，未来之劫恒无倦。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为了周遍的去清净一切普贤之行为和圆满一切文殊师利之大愿的，那就是普贤菩萨的行为和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些大愿呢，那就是我为呢和所有的周遍圆满清净啊，那么满底事业尽无余，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誓愿的话发誓要去圆满他们所有的事业，无有任何的这个剩余， 那就是他们所有的事业我都想去圆满。那么尽力来讲，就是我们在尽未来的一切劫当中，以恒时无有疲倦的方式去修行，恒时无有疲倦的这种方式去修行。这一段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殊胜的，它这个愿都非常的广博，这种愿都非常广博。那这个方面是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最终的这个目的的话，是想要清净圆满文殊以及普贤菩萨的大愿的。那么，想要誓愿圆满他们所有的事业，他们所有的事业呢，不离之事业和一众事业，是这个众生我法的这些事业，不化众生的这些事业，誓愿去圆满。那么，我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发誓在未来一切劫当中，恒时修行，而且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无有疲倦，恒时无有疲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实际操作起来的过程当中，会能感觉到，就这句话呢，现在讲出来，大家会觉得啊，脑子是觉得这个愿很殊胜，我要好好的发。但是实际上，真正在操作的时候，就发现它很不容易。为什么？主要那个无有疲倦的去修行，就是在我们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想随顺文殊菩萨的这一普贤菩萨的这个圆满之大愿、圆满之事业，那么肯定会遇到种种的语言和障碍的。这个时候遇到任何的一种语言障碍，我们是不是能够无有疲倦的、无畏艰难的啊，一直坚持下去呢？所以上师在这一段啊，就是这个分子的特色，他这种发愿的特色是这样。所以上师在这一段就讲到那个文殊菩萨的十大愿。那就是比如说有人辱骂我、毁谤我、杀害我，我都要令这些与自己有缘的众生，那就是他实际上这个地方描述的就是结的是恶缘嘛。那我要令这些众生发起菩提心啊，轮回不空，众生不空，众生不空，誓愿不空，誓愿不空，利愿不空。那这些啊，文殊菩萨的这些大愿，他的这种无有疲倦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就在我们一般的世间文，那么对方对我好，我当然理所当然就很容易做他好，因为我身心愉悦，我就很感恩啊，我就很这个做到对他。但是如果对方呢对我不好的话，我要再做到对他好，这就已经比较艰难了。那更何况对方的话，就不光是一个简单我们世俗层面上说的这个不好呢，实际上是很有局限的。那如果再不好一点，说到这种甚至辱骂呀、毁谤啊、杀害呀，我还要去试验他成就，其实这个保护为神父人他是很做到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说到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这些大愿，很多都是在那种无我空慧的设置下，因为我是，所以他不会受伤害。他没有这个方面说我受到伤害，我为什么还能去帮他？他其实没有这样的分别，所以他才能够真实具有这个啊菩萨的这种大智和大悲。啊，恒时安住在轮回当中说，说啊，这个众生不空，这个力量不空，是才能够度到这。那这一点呢，当然是要有很充分的一些修炼作为支撑点。那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普通的凡夫呢，能够直接呢做到像菩萨的这种，不过呢是比较困难，是用发愿的方式去实施才是比较的。那有一些凡夫，就是凡夫人的话，就是凡夫修行者，看到这些大愿呢，他自己刻意的。遗憾的这个目标去做，但是后面呢，一般情况下说这个，比如说违品特别大的时候，心里面悔心的不深嘛，这个就是让他一旦升起后悔心，我跟我们平时经教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遮止那个啊，一般的凡夫修行人用一个极大布施，就是割自己身肉啊这些方式，你去度众或者去利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其实呢，因为凡夫人有我执。那他的那个心理的堪忍程度，他就到那个地方就为止了。所以一旦割生命的话，他很容易，他这个是极度痛苦了，就在相信当中人的生活心，一旦生起后悔心，这个感觉这个心理就不能生气。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像文殊普贤菩萨的这些大愿，我们现在是以愿力的方式再去手持，但是我们自己真实操作不一定操作得到，不一定操作到，那么在自己心态能堪忍的这个前提之下啊，那么保持一个中道的心智是比较有必要的，比较有必要的。说到这个位置上，其实呢跟你们讲到的就是 不是这个分子本身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啊。刚才我谈到那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并不是说时时刻刻断食的地方的话，就是一味的安宁，我们给自己也需要要保留一定的空间，也毕竟的话，自己要有一个生存的空间。来这个地方的话，能从凡夫人的这个角度是把握一个重大的风险。那我们这个教子本身它有一个特色点是在哪里呢？就还是这样，是说在整个你像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这个大愿，其实如果归摄起来的话，无非就是那佛法的一种是，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两点，无非就是这两点。那如果说是这两点的话呢，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一般的凡夫人，其实说到真实具有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能力吗？还不具有。但是呢，他绝对的能力，比如说上市的这种广博的佛法利生的事业，那我们参与进去，它就是属于是类似于在做佛法利生事业，那它功德呢不可思议的状态。啊，比较重点的就看到那个地方，能不能我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跟大家多交流了一点，就说的地生上是事业的那种功德力，这是我们往生净土的一个资料，很重要。那在做这些行为的过程当中的话，上生哥就在经当中也是提到的，不能因为发心的紧，他主要是说的未来季节很明显，菩萨是对于所有损害他的众生，未来季节只要他们没有被度化，他就也有疲倦的再造的去轮回当中度化生命。那我们在平时比如说先不敢说别的，就是说是这一世补一份季节善知识的弘法利生事业的过程当中，在发心过程中，新的文思以及正常的这些这个辅导啊、讲员啊这些过程当中，不要说搞了几年之后，哎呀不行了，我搞不动了，我都弄了这么几年了，我已经疲倦了。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是在法上面，在弘法上面，在佛法上面，在利众上面，长期坚持非常重要。那我还是这句话，就是各位凡夫人可能他不一定做得非常明白。刚才讲到对于自己的心量、自己的智慧啊、信心啊、善巧方便啊是有局限性的，可能做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有缺失的，还会犯错，对不对？但是我们因为是个凡夫人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心量啊。你不能拿着那个圣者的标杆来要求一个凡夫人，你为什么不能做到像他那样？你为什么会出错误呢？这个是不能这样去要求，因为这个是相续还没有达到位置的。但是这件事情不代表说我因为这个没有进圆满，那我就干脆不做了。其实这一点是不合适的。记得以前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有道理问的比较多，尤其是有一些经营他就觉得哎呀这样不行啊，我自己好那我就让贤嘛，我不能站着这个坑不动我让给有能力做的人。说这句话说出来感觉他还是特别的大公无私特别的为别人着想啊，为这个整体着想。但是实际上呢，这句话有些时候它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这个这样了之后的话，这个其他的人就是有能力的人他就能够在这上面发挥作用？这些因缘不好说呢就会做得非常好，或者是就比你做得好，或者是怎么样，这些因缘不好说。除非你非常肯定的，你有些的话根本就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是他也直接就看起来是非常的大公无私的说让钱了不行了，我做不了，我犯错了，让给有能力的人做。这句话说的就空空的一句话飘出去，直接工作卸掉以后就 OK 了。其实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不应该这样。应该是我自己的话还有没有在这方面再能够考虑我怎么去改进，我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相续，我怎么去再去这个就是在心相续逐渐成熟的过程当中多一些善巧，多一些方法，就够让这件事情逐渐的圆满。你努力过了吗？你没有努力的话就让行，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逃避。所以呢说起这些问题来讲就是这个尽力来进行体验的这句话的话，我们凡夫人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包括文字也是，几年能不动啊？哎呀，这个纹了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不修啊？这些话不是这样去说的。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那怎么说文字就不是一个修行呢？其实文字本身去体验，这就是一个 这已经是一种修行的障碍了。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没有。人生怎么可能有穷尽呢？乃至于佛陀到了成佛的时候，他对任何的一句法，他都会五体投地的恭敬，而且他会用最大的精神去允许。那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才闻思了这么一点点时间呢，还是一个什么功德还不具足的凡夫，哪有什么样的资格说啊，怎么闻了这么久还没完没了？有更加没有这个资格啊，让香虚当中产生体。其实意义上啊是这样，当然这个心香虚的调整还是要想办法的啊。你说我这个道理说，我话刚才这样讲的啊，那我心里就没体验了吗？可能还不行。那该生疲倦心的时候可能还会生，那你就要意识到说这种啊，实际上的话是属于凡夫人的一个缺点，那要调整心香虚，再再去把好功德的利益，让自己下去当中对我升起意乐啊，哪怕说我活到老了啊，我给别人讲一个只是简单的四句话的一个句子，那我是不能够随便去放弃的，对吧？不能够说哎呀这么好了不讲，哎我都讲了无数遍了不讲了，那、啊、只有一个人呢，我有什么可讲的？这就是这样，就是菩萨对法律的真的是有意乐啊，因为这个啊，真正的就是像是当中就有这种。想力想力重的这个苦心的人，他什么时候乃至于有机会给你去加油，乃至于呢这个对这个对境哪怕只有一个对境对他有一点点的利益的作用，他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这个叫真精进，他这叫真精进，得到这个未来期间很有眷的一点接受了这本身的意义的话，主要这个是他还要进行非常广阔的一种事业啊，立定事业的话，恒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委员，在替未来就恒是没有疲倦。那对于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角度啊，那就是上师说的这句话，至少也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去大家的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挫折啊、困难啊、啊等等啊、痛苦啊，那其实就可以说我们他确实是这样。那如果我们自己啊，有这样的一种心愿啊，通过这个借用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力量啊，随性去发愿。那么这种愿力啊，这个愿力非常重要。就像上师说的，有些人智慧很好，但是他没有这种发愿力，也不希求，那他的弘法利生的事业就是不成。他空有智慧，一肚子的经藏没处吐了，他只是学会了，就是自己学会了，学会就 OK 了。他对于弘法利生没有一些。大的愿力啊，没有一些比较殷重的那种啊，就是心里面觉得我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度众者，应该把我所学到的啊佛法的这些道理，能够让更多的有缘者去了知道，他觉得很麻烦了，只要我自己学会就可以，智慧自然非常不错。但是这些人几乎是没有弘法利生的事业的。那么如果说反过来讲呢，有些人智慧虽然不高，但是他的发愿力很广，他就说我智慧再不高。我只能给别人讲一个最简单的东西，那我也要给别人讲。我也要只要有机会的话，我只要对别人有一点利益，我都去努力的去，就是这样的那种广大的发言力，真真实实就不舍弃，就是说你再再的承诺就利益众生，这样一种修行的，他最后的话肯定是会就众生的。你别看他讲的一般般，智慧也不是说是啊，他不分修行的里面特别出众的。但是他弘法利生的事业会很广，而且他确实真能够起到，只要关键点是他就是能对别人有利益，这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奇妙的缘起，很不可思议的一种奇妙的缘起。所以呢，到我们现在呢，正好在学习普贤行愿品，要努力的去发愿，很重要，让自己的心广博起来，让自己的心随顺普贤行愿品去度化，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自身的能力以后呢？然后呢，这种弘法的事业以后啊，慢慢的就产生这个。所以说到这里呢，说到他的这个功德上是有相关的。比如说，假如说你具有这样的一种广大发愿力，一方面自己的心呢不容易被污染，一方面呢求解脱的心不容易被污染，他的愿力设施啊，这个就有点像人的那种心量转到那里，他的福报在那里，这个不容易产生退心，他的心就不容易。其实这个都是。因缘法，并且处处都能够指引到善知识，这就叫做一代起法界。所以说法广大是一个菩萨的这个发愿啊，形成大乘贪是非常有意义。 们平时在在的说，哎呀，我愿意，我想我生生世世遇到这样之事，永远都不舍离生世世，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大悲心，你保证你生生世世遇到这样之事，因为你的愿跟生生世世的愿完全是相合的，肯定是他的，这就是叫做。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应该要逐渐的学会调整自己的消息，每一份轻轻的发针，逐渐平时这个愿力呢，再去发，确实是没有必要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部分呢，第16个科判，第四个就是最后一部分呢，以总结诸愿呢而做回向。那对于这一部分说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之功德，专注无量之行中，达到一切神通力。那其实这一段的话，应该是属于地佛地吧，就是如果是没记错的话，这段应该是属于佛地的这个一种功德。那么就说到这个部分呢，它的这个地方，其实每一句话的话就是相应的这个愿，每一句话相应的这个愿的话，我所修行无有量，就是说愿我所做的这个修行。直接成为无量，没有量啊，没有一个限量啊，直接成为无量。那么获得无量做功德，就是愿我能够获得的这个功德是无量的，无量的全部都获得。专注无量之心，就是愿我能够安住在一切诸佛的无量的这个妙行当中啊，所有佛行当中。那么再说到这个就是说是愿了达一切神通力，就是愿我能够。表达诸佛的一切神通。那说到这个地方的这个了达神通呢，就是上师在这个讲义里面解释的也非常详细。它实际上是指的五蕴佛陀的这个十力修为、十八部法的这个功德，是这里指的神通力的意思。这个就实际上是佛陀的功德法，一些功德法。那其实这个愿就非常圆满了我们做这个愿的话，首先呢，这个按照印度一些类似的观点，给他宣讲的是。佛地的一种境界，对吧？佛地的境界，前面的那个是十地菩萨的境界。那么这个愿的话，它就是究竟圆满，所做的修行是无量的，所获得功德是无量的，所安住的妙行是无量的，对吧？这个达到一切什么呢？神通力的话，也是呢，还要究竟圆满的。像这个神通力，也是指的是佛的这一十地菩萨的这种种种功德。那么了知这一段了之后。这是最后的一个总结回向，对吧？那我们平时在这个发愿的过程当中，就是愿要大，愿要大。像那个上师在《华严经》当中的这段教言，我觉得确实非常殊胜。无量无数劫一机之功，就是我在无量的无数劫当中去广泛的修集，广泛的修集智慧的种种功德。无量劫海之中学习诸大愿，那在无量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时间段当中，广泛的学习菩萨的大愿，乃至于广修菩萨行，广泛的去学习菩萨的六个愿行，具足一切地。那这样的话，我才能够逐渐圆满。一切地就指的是菩萨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境界，以住方便利益广度一切众。在于呢，因为他这个居住一切地之后，他才可以成佛呢。成佛以后的话，才可以种种的方便利呢。去对化一切的有情，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那像这种愿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全凭相合的这个毅力，相合的。对，下面这个修行人生，凡夫修行人，真正的要达到是有点去发愿的方式，就要先那就要去念一遍，然后呢，直接把这种不忘大愿，去使能我们最终成佛这种什么根本。那么上师在最后这一部分呢，就是到一个藏汉文的顺序的问题，也在这里也稍微的用几分钟时间提一下，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普贤行品的这个颂词藏文里面也有，就是这种寄诵的形式，所以它非常的殊胜。那么，但是它这个翻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呢，就是从这个颂词往后，就有一些是那个按照藏文的这个。进去的话，它是应该是说是那个先讲回向的功德，再讲如何回向。那么汉文的话是先讲如何回向，再讲回向之功德。那我们现在的话，你像那个在这个科颂集当中马兰科颂集里面，它那个藏文和汉文到了这个位置往后， 其实它的意思，但是我们平时在念诵的时候呢，都是啊，大家呢就是，尤其是上师晚上上课，不是经常是念藏文的这个同学直接回向，那我们都是耳里呢是念的藏文，眼睛呢是看的汉文的这个文字，然后呢一文中去这个注意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问题。比如说大家都念藏文的话，虽然那个藏文的意思到了这个地方呢是有一点调整的，但是呢我按照汉文的这个顺序呢发音回向没有大的问题。那或者是我们平时念汉文，平时如果自己念基本上都是直接念汉文，因为它这个汉文的这个意义的话非常的经典，我们念的时候的话经念这个仪式去发音很有很意义，所以那就直接念汉文的话，上师也说你需要做什么调整，去按照这个顺序去发音就可以了。这一点稍微提一下，不要碰到这些小小的问题啊，还是一直纠结半天，其实也没关系了，它其实也没关系，主要是它整个那个愿文的每一段，你念到哪个段子，每一段的意义，好好的去作意，然后就是去观想啊，然后随便去发愿，这个是重点，这个是重点，觉得呢，是因为怕有的时候呢，碰到这些小问题的时候，反而呢，就是也想着一直一直在这里商量来商量去。就觉得纠结在那，那我到底该怎么念？其实你该怎么念就怎么念。关注点在于每一个宋词，它的那个乐理发出来，这个字体稍微颠倒一下，反正呢前面发了嘛，后面发了嘛，你都发到了，都可以，那就可以，不要紧的啊，就是这些问题上特别去计较啊。其实这个呢不应该是我们的执着点，我们应该计较的是我这个愿到底我发的清不清楚啊，这个应该是自己要去想的。好。好，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后面讲到那个如何回向。那么这就是按照汉文版的这个顺序啊，首先呢是讲如何回向，然后呢再讲回向之功德。那它这个如何回向呢，分为六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意义慈下之回向，我诸佛之回向啊，最少数生了。第三呢是往生净土之回向。所以为什么吧，其实普贤全缘品它本身就是啊那个净土的哪一个专门啊讲阿弥陀经的那种。这种方式在讲，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一个发愿门非常广的通道。那之所以在净土宗里面把它铺设在净土五宗之一呢，原因就是因为它最后有回往生净土的回向，所以说它就说啊，这个也可以属于是净土的，因为它最后的归导上面是归导的世界的，是这个原因。其实它自己本身的话，并不是说是净土专门的一部经典呐。那么第四个是现前大愿之回向，第五呢是现前受记之回向，第六呢就是利益有情之回向，非常明白。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个入于文殊啊，入于菩萨之回向，他就说文殊师利有门之主见回向，不然今回向诸生跟随比菩萨常学学。这两句颂词可是我们最经典的，今天我们在最后啊这两段颂词的话是最经典的，就是说。如果说长的这个慈贤全缘品假如说特别的忙，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就随手造了一个善根，随手造了一个善根的话，你根本那个时间地点都不方便用这个60多个颂词的慈贤全缘品做回向，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后面第二的那个课盘入于诸佛之回向，三十诸佛所称赞，比如说非圣主大云若今回向之善根，未得诸行是圣经，就是用这两个颂词。我不太会信，所以在许愿当中很多时候啊，就假如说是那个就是临时的一些善根啊，或者你自己待在家里面的话，正好就念经啊诵咒啊是怎么样修这些善法啊，临时突然有人来找你，你马上就要起来呢去承担一些事情或者去做事的话，那么你心里就默念一下这两句诵词，一分钟不到念完以后，好，你的善根刚才造作的那一点善根，那你要是觉得再来不及的时候，你再短一点，那就是什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怎么回向，或者心里面意念一下说啊，三世诸佛怎么回向，我把我刚才的善根回向好，就整个就十秒钟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完了，身去做事，这都很圆满的，他这个就很，这个就是他的善根功德就不会失，不会你去做事过程当中的那些高兴了呀、深深惊了呀的功德烧毁。所以他就等于是这个功德就是保护，但是这菩提果实，然后就会消耗。 是一种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善巧观点。那对于这两段算术本身的这个意义啊，我们这里稍微看一下。说到呢，其实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是三世诸佛智慧的总集嘛，那这个是个勇猛智，三世诸佛智慧之总集，其实是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像，那是一个智慧总体。那么这个普贤慧行艺术人啊，就是说普贤菩萨的这个慧和行，他的智慧和行为也是如此啊，依旧呢是具有了大圆满的这个相。那么我今回向一切善根，为什么回向这个回向这一切善根回向到哪里呢？愿随彼一切常修学啊，愿我能够随从他们去未来际呢常常修学啊，常常修学。其实在这一段的话，就是说啊，上师这里也解释了嘛，前面的话。那个就是入菩萨之愿的时候，好像也是讲到了普贤菩萨和自在。那么现在这里呢，又再一次的入菩萨之后呢，又讲到了阿大菩萨。但是有重复的过失呢，其实是没有的。前面的话是从发愿的角度呢随学阿大菩萨，后面的话是从回向的角度啊，回向善根的角度随学阿大菩萨。这两个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我前面从发愿的角度，我先发愿说啊，我要随学阿大菩萨。然后的话，我中间比如说就是造作的这些是种种的善根啊，或者就是我念这个发愿文嘛。你像普贤行愿品本来是一篇发愿文，那我按照他的这个发愿呢，我本来就可以获得我的愿发出去的行为，就那么我就把这个随学二大菩萨的那个发愿，他这个产生的功德，我后面又用回向的一种方式随学二大菩萨去做回向。是这个意思，这样讲听懂了吗？就是前面是随学阿大菩萨发愿，那么当你随学阿大菩萨发愿的时候，你就会产生无量功德，直接把这个功德用随学阿大菩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就是二者的一个区别，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也没有任何重复的过失啊。那么具体来说，说阿大菩萨他是如何去回向善根呢？他主要是这个地方啊，其他的特色就是没有好像。没有具体讲到说，那这里没有说到什么回向于身清净与清净意清净，好像没有这些内容。但是其实这个诵起的诸佛菩萨的这种回向力呢，它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甚至它主要回向的一个特色，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安住在三轮体空的境界啊，把善根以无有执着的方式回向给其他身，就是没有一个能回向所回向啊回向的功德的这种三轮执着的方式。就是没有回向之回向，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其实这个方面就是，一方面是以呢这个他的智慧里算出三门实质，一方面的话又将这种这个无执之以无执的方式将善根回向一切众生让他们能够获得极其圆满的功德。那我们凡夫人其实相续中是没有三门体空的功德力的，因为你相续中一旦产生三门体空的这种功德，你就是圣者了。所以呢，但是我们说你就像华盛顿接受他一门前面就说呢，凡夫人他怎么样才能够造作到相似的造作得到圣者菩萨凡虚中的那种空慧的功德呢？就是用这个方式啊，就是诸佛菩萨法言我亦如是故。那么世间名言当中的这个功德当中真是可以造作的，但是圣者凡虚当中这些值得功德和以三门体空摄持的用功德的话，其实是依靠这种发愿的方式这样子。那在这一段的这个讲题当中，那么就讲了其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两个公案。我在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不是在这个详细的再去复述，没有必要，把它的意义上面跟大家稍微沟通一下可以。那为什么说生生波切在这段颂词突然一下又转了两个公案的角度？本来这个颂词这个讲到的是以三门体空做回向的一个意义，那为什么转到这里呢？就是说其实的话，我们有个时候它跟那个三门体空有关系。为什么呢？三体空它是一个空性的力量，那一切万法的话依靠因缘而显现，那么在空性当中所有万法其实都是就尤其是我们凡夫人面前所显现的这些万法都是虚假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是不实有的就像水中之月梦中之花一样，这些都不是实有的。说到这个角度的话，所以说呢， 我们众生的实质在哪里呢？我们对佛菩萨是有一个界定的，对，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那样的，应该是这个形象的，不应该是那个形象的，应该是这种行为的，而不应该是那种行为的，这就是众生的实质。但是实际上，在菩萨的空寂力量设置下，它具有种种利众的善巧方便以及大智慧，所以它的外相上面就可以显现各种形象，不能就像平常的老师的那样。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众生的实质一般都在哪里呢？啊，文殊菩萨一定是要拿着宝剑的才叫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一定是骑着大象的那才叫普贤菩萨，这就叫做实质。那么其实在菩萨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它跨越这样的一个界限，这就是它的一个无止的一种相。那么它度化众生的那种善巧和它度化众生的一种这个方便力度的话，就是我们法国人不可思议。就是你哪怕是现在看到这两个公案，大家还会觉得特别的像。线拉了一下，就像刚才说到那个，刚才说到一个呢，就是说是杜正和尚，对吧？那么这个公案整个过程我就不描述了，大家在这里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关键一点的话，可能道友们看了之后也觉得，那作为一个圣者菩萨，作为一个圣者菩萨的话，他怎么体现出他度众的一个力量？他一辈子当中就是白天种地，晚上念经，什么？他这一世啊，文殊菩萨，他这一世就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弟子跟随他那么多年，他哪度众了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更加让我们无法揣测的就是，不是他师父让他去一个找，给了两分钱，一个找亲娘子，一个找。那么实际上的话，一位是观音，一位是普贤，对吧？那就说嘛，那他以这样的形象怎么何谈对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心内心是无法理解的，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的菩萨他度众的那种能力和他的善巧方便，他可以显现种种的形象，然后的话给众生种下的，有的时候呢是给众生结下缘，有时候可以众生种下一个善根的种子，解脱的种子，或者什么让他下去跟增上成熟的工作，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外观一个旁观者的那个角度啊去看他的表象去能够理解，所以做到菩萨的高度不可能。为什么能够有这么一个常不受局限的，好像啊文殊菩萨必须拿着宝剑呐，然后必须要这个十六岁的这个青春童子像必须呢要万德庄严做事情非常如法呀，这才是有功德的呀。其实没有这样的原因，把他睁大天心，非常轻，非常种种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助力，但我们发奋不进。你像我们一般的出家人，我必须要有一种清净的这个，比如说对出家人的话，清净的这个比较，必须要守持清净的。必须呢外在的这个要读法，要按照戒律当中的要求要礼法，这么强的地方。那么不如法的时候的话，自己也有业，对众生是取得自己的情感上，所以要看学习人才是啊，我也看，不能说我、那今天这堂课学完了，我们发了大愿的，也叫做因地菩萨的话，那我的行为比较奇特的话也没有关系呢，因为有例子嘛，对吧？这个像这个杜生和尚是一个例子，往后面呢就讲到的这个寒山和师德也是一个例子，疯疯癫癫也挺好啊。但是的话，你外相上有他的这个外相，你相续中的功德可是没有的，所以他没有过失呢，我自己就有过失了。他能够度众的话，我们呢是折损了众生的善根，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时间就乱了慧命了。这可是结果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学表皮呢是学不得根本不一样，想去持持能守持。那他们为什么说行为上会有这样的无量无边的那种很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些行为呢？确实在法相续当中见证功德不可思议。从这个角度呢，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案，给大家去相似的去了解法相续中的一种空慧的那个境界。空慧的一种力量，它是有治愈法的人是远远达不到的，所以我们逐渐发愿的方式这样子去审视，就是如果这样去实现的话，那你相续当中，就比如说你回向时候说普贤菩萨摩诃回向，我业力是回向，那么相续当中稍微能够沾得到一点点， 啊，一共会设置的你的功德啊，在那种功德之地真正的现成的话，都要靠自己的学历的。那么我们在学历上面可是不敢向上师指的这两个东西随便的去做，这样的话直接就是毁坏其他的因果，这样的道理。那最后一个呢，是说到这个入狱之佛之随，像刚才念过囊松子，就说到在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所称叹的，如是最胜诸大愿的话，其实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最胜大愿。其实呢，上师也说，概括起来的话，它唯一就是一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就这么一个愿啊。或者说可以分开的话，就是这两个愿：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就是所有普贤当中的核心。那么我今回向诸圣等，我现在的话啊，叫一切的善根就回向，回向哪里呢？为得普贤诸圣等，就是为了能够得到普贤菩萨的殊胜妙行，为了能够真实的去实现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这个愿望，能让它真实的实现，而不是只是成为一个愿望。那我们大家所有的善根是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或者说这个弘法和利生这两点是所有一切的菩萨愿当中的啊核心思想。那么这个核心思想的话，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在展开的。如果我们要想让三世诸佛生欢喜，我们如果要想让自己的大恩根本身是生欢喜，我们就去发愿，而且把自己所有的善根回向到这个地方，然后我的这个大日天平安，这就是呢这个利益是弘法，就是你如果回向弘法利身啊，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那就说明你入狱诸佛了，这些就有两个意义。什么才能够进入诸佛呢？弘法利身去取入诸佛了，因为所有的三世诸佛，他的这个功德和事业的体现就是在弘法利身上。那前面有一次也讲了，其实我们大乘经营成佛不是这个目标，这个是在相关专章论当中有校正的哦，哎，有依据的，不是说我这边随便乱讲的。就是说其实的话，大乘修行人最终的这个目标并不是成佛，他最终的目标是能够利益众生。那么为什么他一定说为度众生而成佛呢？因为他发现在所有的果位当中，只有佛果才是能够最极大究竟的最大范围的最大成取得成，所以他才成佛。那假设说如果这个成佛就能够达到最后利益众生的目的，他宁可不成佛，这个才是大乘最终目标。大乘最终目标是落在利众的脚跟上，而不是落在成佛的顶上，不过是因为成佛可以最好的利众，所以他求成佛，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他的殊胜之处。那么我们通过刚才这个这个内容的一个沟通，对这个奉子就更好理解，为什么说三世诸佛赞叹的这个大愿，上师归设为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为什么我把所有的善根功德回向在这一点上，就可以入于诸佛之状态或者入于诸佛之境界呢？原因就在这里，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呢这个宋子他的一个讲义。那么我们也说就是最后这两个宋子的重要性，我们平时呢在做任何善法的时候，简短的一个基本上有的时候跟大家共修也好，解脱也好，后面如果不方便放你可能长久相应，那法师也会唱的和唱诵的方式行来这个习惯来嘛，把一堂课的这个习惯行来来用，那就非常好的。这是今天我们讲课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一次的话是这样子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呢山上他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断网后面的话下一次共修呢不一定能来，但是呢这个应该是在三月下旬左右的话，应该是能够正常来往。现在的话，我们也都不敢说具体一个时间。那么今天的话就是这样考虑的。